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张晴。
今天我们三位姊妹来到这里陪伴你一起查考约伯记。我们看的经文是8章1到22节，我们不会每节经文很仔细很仔细的查考，不过呢，大概的内容主题都会把它带出来的。那约伯呢，上文说到他在神面前毫不掩饰的，反正我生命的支线都快要断了，我也管不了什么敬虔不敬虔，他就在神面前申诉啊，发问呢、啊。我就是一口气，一缕烟，一片云雾，我又不是什么海中的怪物，人算什么呢？你为什么要紧盯着我？好，我就算真的犯错，你是伟大的全能者，请问对你有什么损害呢？你丝毫没有损伤的。约伯想问的是，你何必把我当成是箭靶子呢？约伯求全能的神能够放过他这个小人物，小到如尘的小人物。那如果你是在场的其中一位朋友，那约伯虽然不是直接回应人，而是转向神，向神呼求，那你在旁听着，你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我待会说说我的感受，先听听你们两位。
我想如果我是约伯的朋友的话，我认识他的时候应该是一章的时候形容他的那个人就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还会为子女献燔祭，担心子女会犯罪离弃神。然后以利法也说他是一个会教导人、坚固软弱人的人。那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就吐苦水，然后一遍又一遍的说我想洗去，然后还说我这个远离恶事的约伯还说神攻击他，也不承认自己犯罪，好像在不顾一切的胡言乱语。这么360度的转变，可能他就经历很大的痛苦。我就看着他，我会有点不知怎么样，不知可以怎么回应，这样子
心里多少也会有点难过，毕竟他是你认识很久的兄弟嘛，老朋友。那珊珊呢，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就是我读了今天要查的这个八章之后，我还真觉得我有可能像这个比勒达一样。因为之前约伯说的话是带很大情绪的，我也是一个比较理性，就不太能接得住别人的情绪的人，就很有可能像比勒达这样跟他说理，就说神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呢？神一定没有错，如果有问题可能也会是你的错。
我又要套用熊乐的名句，千错万错都不是神的错，一定是你的错。是啊，因为神是公义的嘛，神是公平的嘛。那我呢，我有什么感受呢？我觉得人心肉造的，再说约伯也是他们的兄弟，也是他们的老朋友，难道作为朋友的他们会无动于衷吗？我相信绝对不会的，他们心里还是很难过的，更不是那种幸灾乐祸。但是不能够否认人的劣根性啊，人性的本质呢多半都是自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想知道约伯今天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可怕的下场。 一方面你当然是出于朋友的关爱，但更多的是想到我自己啊，我也很怕我变成下一个约伯，所以我迫切想知道我怎么样才不会得罪神，我怎么样才能够避开这个雷区。同样的，约伯在寻找一个答案，可能我作为朋友我也在等一个答案呢，我也是其中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人啊。那现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以利法说了几章的言论，好像辩论比赛那样的。现在第二位朋友比勒达，我们今天就不仔细查考到底舒亚这个身份。那有的人说他的祖先可能是亚伯拉罕跟基土拉所生的其中一个儿子叫舒亚，可能是他们的后代。也有人觉得舒亚是位于这个幼发拉底中部，这个无从考究，那今天我们就不谈了。一到二节我先来读一下，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一到二节，比勒达指的这些话是指什么话呢？
就是约伯说的有点像神抱怨的那些话，
也包括三章的哀歌啊，那些骇人的独白，驳斥以利法的言论，还有我们昨天看到的比勒达认为他是向神埋怨的一些怨言呢，简直就是谬论。好，他为什么要用狂风来去形容这些话呢？什么意思呢？
应该想说他在胡说八道，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觉得他跟以利法他们的言论或者他们的用词语气有什么不一样呢？
以利法比较像一个长辈一样。
四章的时候以利法发言呢，他还是蛮客气的，他就是铺排一下开场白，他不像比勒达现在劈头像是叫约伯你住口。那三个朋友可能心中多少都有点预期的，可能听完老大讲完以后，他们预期我们认识的约伯他会很沉默，他会反思，但结果没想到以利法讲了几回，你约伯也讲了几回，好像真的变成辩论比赛。所以刚才张琴说狂风是胡言乱语，那么珊珊你怎么理解这个狂风呢？
就有点咆哮，咆哮，然后又很危险，就是需要赶紧制止的一个。
很危险。
危险的。
毫无根据的言辞太粗鄙了，太过激烈。很明显他的情绪是不稳定的，甚至像您说的威胁，有毁坏的力量，这种破坏性的力量有可能会让约伯持守的信也都给吹倒了。六章二十节，其实约伯也曾经形容过自己的话如风，约伯也说是风，比勒达也说是风，那两种风，两者的表达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看六章二十六节，约伯是对他的朋友以利法说的，他说你假装告诉我我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把我的痛苦的话当作空话，这样子。他对约伯的痛苦的话语也是当作空话，就没有正视约伯面对的痛苦，就没有尝试从约伯的表达当中去了解，只是看到他在胡言乱语。
约伯的话对他们来说瞬间消失，也无影无踪。珊珊有没有对孩子说过你把我的话当成是耳边风啊？
没有。
说明他的孩子很乖巧哈，
不是，
不至于说这些话。那你怎么看约伯形容自己的话如风呢？
约伯也是想说我现在的状态很不好，然后我说的话呢就是情绪化的一些话，就变幻不定，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然后就很表面的一些话，你们不应该对我的话那么较真，在我的字句上大做文章。
又或者你们根本没有重视认真对待我说的话，那有什么资格去驳正呢？你根本听不懂我的诉求，那凭什么揪住好像一两句话就定我的罪呢？那同样是以风作为比喻，但我们看到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的。虽说八章有二十二节经文很多，但我们乍一看呢，你很快就能够抓住比勒达他的重点还有他的立场，特别是第三节这么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他透过这两句话对约伯做出什么控诉呢？先来说说。
他就觉得上帝不可能不公平正义的，也不会偏离那个公义的准则，所以他不会因为你有罪就看为没有罪，没有罪的看为有罪。约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句，不会是神的错，应该是约伯的错，所以他好像要为神站起来去反驳约伯一样。
反驳，简单来说，他的立场是什么呢？
立场就是神是公义的。
哦，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人，全能的神岂会偏离公平呢？岂会颠倒是非呢？胡说，住口胡说。你们觉不觉得他好像是个典型的道德主义者？问题是出在你约伯身上。所以比勒达跟以利法他们的思维模式都非常简单的，好人蒙福一生平顺，恶人没有好的下场。他持的观点也是在替神说话。约伯的言论呢，确实激怒了比勒达，他认为约伯你就是在控诉神的不公义，神处事不公平。简单来说，他用人的逻辑，非常肤浅的神学观去解读神的作为。那更夸张的言论在后面，我们慢慢的去看四到六节，我们轮流读一下这三节经文吧。我先来读啊，四节，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神，他使他们受报应。
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
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轻化。
仔细观察这个朋友，他用了三个类似如果这种假设性的口吻，试图让约伯明白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说了神一定不会出错的，有可能是哪儿出了问题呢？然后他就说了，举了例子，就说可能不是你犯罪，但是你的儿女犯罪，所以他们就死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是清洁正直的，就应该对神有盼望，就不要这么多抱怨。他一定会以公义待你。
他好像在分享老生常谈的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既然你坚持你自己是无辜的，那就是谁的错呢？
他儿女的错，因为他们犯罪了。
就是他的孩子犯错了。我们记不记得第一章的时候形容约伯为人正直，他对孩子的教养方式是怎么样的？他们譬如宴乐完毕以后，他要求孩子们要做什么呢？
他为子女先燔祭，就是担心他们犯罪啊。
前面提到，很早就提到约伯很关注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关注自己的属灵生命，但他也是非常关注他的孩子跟神的关系。他从小可能就教导他们，你们要敬畏神，你们要自洁，不要有意无意的得罪神。很夸张的是，这位朋友比勒达在五节到六节，他是拿约伯跟他的孩子做个比较啊。
就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他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通常我们就会这样跟人说，如果怎么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就是他没有做到。他的儿女没有做到，然后约伯也没有做到，
两边都没有做到。你跟你的孩子们都不够近前。要像我们上集说，退一万步说，如果你不像他们那样得罪神，你还有路可走，你不至于走一条死路。说到底还是希望约伯你能够赶快认罪悔改。你认罪悔改之后呢，说不定公义的神他会兴旺你啊，你可以像以前那样富有啊，你可以像以前那样是东方人中为大。这个就是比勒达很粗暴的这个言论，还是那句话，用了非常简单的人的智慧逻辑去给约伯一个答案。
新年就是要你 happy， 把欢乐送到你家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不知不觉我们又长大一岁了
啊。是
要更加殷勤努力的为主摆上一切了，
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像今年广播主题那样，
相信今年会是个丰收年，有你有我肯定不会孤单。
祝福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在新的一年里福杯满溢，意气风发，多结果子，硕果累累。
我盼望听众朋友呢，在新的一年呢，跟主的关系呢越来越靠近，倾心吐意，神必垂听。
新的开始，新的起点，新的祝福，耶！
祝福各位朋友在新的一年，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更多智慧。
纸媒祝福圣言的家人们，喜爱圣言，昼夜蒙福。
耶、喜爱圣言，那就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天准时收听圣言盛宴。
新年。
一起查经吧，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依然是约伯记，请翻到约伯记的第八章一到二十二节。比勒达用了三个假设性的问题，我觉得就像三把锋利的刀， 真的是一刀一刀的刺中约伯的心深处，雪上加霜。他并不是客观的判断，而是毫无根据的断定，约伯，你跟你的孩子一定是因为犯罪，所以才遭到这个报应。我看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真的忍不住说，这个是哪门子的定律啊？你还是回家，你别在这瞎说吧。那现在我就很简单表达了我的感受。那你们两位呢，怎么看比勒达带来的这个，真的用个引号，所谓的安慰呢？到底他的话起到什么作用呢？
都很正确，但是就有点冷酷。
嗯，很正确，怎么说呢？
都是一些标准答案呢、啊，把这些标准答案加给一个痛苦中的人，就是给他苦上加苦、那种感觉。
而且他这个标准答案就回应不到约伯的疑问，所以他不能带来安慰。他其实是要求约伯悔改。面对一个痛苦万分的朋友，就没有起到什么正面的作用。反而会雪上加霜。
那看来虽然比勒达跟以利法他们讲话的语气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立场想法都是一样的，希望约伯赶紧认罪悔改。我同意珊珊刚才说的冷酷无情的因果报应论，说的是什么假设如果啊若啊或者，但其实他已经拍案定夺了，你跟你的孩子一定是自食其果了，这个是因为你们犯罪所带来的惩罚。那这两个朋友逼一个无罪的人认错也都算了，现在还要对死去的人开刀定他们的罪。像珊珊您刚才说的，他说的振振有词，谁敢反驳他？谁敢站在他面前说不，神不公义，神不公平啊？我相信约伯也不会这样说的。所以一番的言论给约伯带来的是重重的一个打击。我请珊珊先帮我们读一下第七节的经文好吗？
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
看看这节经文呢、啊。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物质上面的兴盛，你觉得比勒达这个看法跟撒旦的逻辑有没有一点相同之处呢？我们可以参考约伯记一章九到十一节，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哦，他跟撒旦的逻辑其实有点像啊，因为撒旦认为约伯敬畏神就是神对他祝福嘛。那按照比勒达的观点，敬畏神就一定蒙神的物质上的祝福。其实啊，那么世上贫穷的人都是被神所离弃的人嘛。但是实际上神其实很看顾穷人的。所以神的公义应该比那个比勒达他知道的丰富很多。
对，他用的方法我感觉跟以利法有点相似的，先是骂你一顿斥责你，以后我就给你一条生路。那以利法给的是这个是管教来的，只要你肯被管教，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那现在比勒达，我也是给你一条生路，给约伯摆上一个希望，只要你寻求神，只要你清洁正直，你所有的物质都会回来的，都会兴旺起来的，都会恢复以前那样的发达。好久之前我们都已经讨论了，这个不是条件的交换。我敬畏神不是因为我相信你会给我很多、你会让我富足。我敬畏神因为神是神、因为你是掌管我生命的主。所以你看到原来比勒达，又或者其实我们人的想法，有些时候原来真的跟撒旦的逻辑有相似的地方，这个值得我们自我警惕的。那么八节到十节呢，以利法呢以前就是用特殊的经历劝导作为权威来教训约伯。我们来看一下八节到十一节，到底比勒达他用什么作为权威提醒约伯呢？
他搬出了古人的遗训，然后他不强调自己的观点，也不强调他其他几个朋友的观点，因为他说他们在世的时间都太短了，不如去查考以前的列祖们历世历代流传下来的关于神的一些教训。
那你觉得有说服力吗？如果你是约伯，你都把古人都搬出来，我还能怎么说呢？
就无力辩驳的感觉。
就是权威吗？
对，权威。
所以张琴你也觉得是无力辩驳？
就好像刚才说，难道我说神不公义吗？就不可能了。
所以两位朋友讲话也是蛮有智慧的、我说人的智慧讲话技巧他们倒是有的，他就是把古人的智慧教训摆上来，你向前人多多学习啊，历史其实都在重演，我们要以古为镜，没有人敢反驳以古为镜这四个字的，我们从小学习都是这样子的，因果报应赏善罚恶也不是这个年代才得出的结论的道理，几千年前呢，甚至更早就留下的金科玉律，他好像在嘲笑约伯，你懂什么，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嘛，难道你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可以驳正古人传留下来的定律吗？好像读到这里，如果我们跟约伯站同一条阵线，我也不知道怎么替他说话，好像我们根本没有理据辩论，对呀、他说的好像都是对的。那十一节到十九节他继续在谈自己的论点，给出很多的论据，他以大自然为例证，怎么提醒约伯离弃神的恶人他们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我们轮流来说说他很多的例证啊，张婷先来说说吧，有什么大自然的例证呢？
如果看十一到十三节，他是想说神对人来说就好像泥对蒲杵，然后水对芦笛一样，就是没有泥没有水，那个蒲杵跟芦笛都很快的枯干，那么人离弃神也是一样，就是人叛逆神，神就会收为恩典，就是以利达的那个观点嘛。就好像那个蒲杵跟芦笛很快就消灭，那就是暗示约伯的财富跟家业也是因为离开神而遭到消灭的。
这个真的让我联想到葡萄树的比喻啊，你说的真的很对呀、比勒达，葡萄它没有泥，芦笛没有水，怎么能够生长呢？神就是植物的泥土，也是植物的水，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的养分才能好好的活下去，不然的话就会枯干。哇，说的真的越来越对了。好，那除了这个草跟芦笛之外还有什么比喻呢？
他说离弃神的人就仰赖的东西就像是蜘蛛网一样，就是他是自己编织的，然后离弃神的人就是抓住他自己的网，紧紧的抓住他而且倚靠他，但是这个网又十分脆弱，根本不足以倚靠。就是想说离弃神的人，其实他倚靠的东西都是非常脆弱的。
太有智慧的话了，蜘蛛网都摆上来了、人拒绝神，如果人拒绝归回神，就像那个蜘蛛网，他割离了他的衣系，然后呢就会变得虚浮，又会很无助。那么最后呢，他还谈到蔓子，蔓子又怎么说呢？
蔓子其实生长很快嘛，而且看起来很茂盛很稳固，但是啊，他的命运也免不了会有那个连根拔起的可能，所以恶人也是一样，看起来是兴旺安稳，但祸患可能忽然就临到，而且会没有人纪念。
读到十一到十九节，马上你脑子里就会想到一幅一幅的图画，非常的明白比勒达他的比喻想带出恶人离弃神的恶人真的会遭到这种命运。像最后一个例子，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蔓子，它生长得很快，它很快就能够扎根深入那个石头，本以为我一生就非常的稳妥了，好像恶人那样做尽坏事意气风发，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惩罚，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审判，但是等到有一天从本地被拔出来被拉出来的时候，石头说我都不认识你，你谁呀，瞬间就会被丢弃被遗忘。我们从小在学校里，在父母亲在前辈们的教导底下，我们都懂得一个道理，现在比勒达就是用这些每天你都会看到的大自然的例证跟约伯说，你不要离弃神，你离弃神的话你就是个恶人，你就会遭到这些的命，像你现在这样子。来到最后三节经文，我们轮流读一下吧，张琴先读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好，二十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
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
二十二节，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比勒达最终的一个论述是什么呢？我们想想，其实他的思维模式非常非常简单，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类人，
就是说完全人，神就保护他，赐他福乐。但是离弃神的人，神就降灾雨。
你们会不会同意呢？当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或者你自己啊， 你自己遭受患难的时候，你再翻开约伯记，你看到比勒达、以利法他们的言论都没错的，但是能不能够给你带来安慰呢？正面的鼓励呢？还是教训等等呢？
其实如果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或者我们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那个经历，其实会发现苦难是没有一个逼人的道理，或者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可以回应到我们的疑问的。那我最近看了一套电影，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就有一家四口，爸爸妈妈，一子一女，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家庭，就是有一天15岁的儿子忽然就把妈妈跟妹妹杀了，就坐牢了。有一次爸爸去探他的时候，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这样子儿子就回答说，这个只是你想要的答案，然后就再没有说什么。他自己也在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做。然后后来有交代他有精神的疾患，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是一个答案。
嗯，
那如果按照比勒达的理论或者观点的话，这个儿子是个坏人，那个努力养家的爸爸同样也是一个坏人。
嗯，
因为他们遭受这样的结果嘛。
那他的太太跟他的妹妹也是坏人吗？
对呀，从结果推因的话，他们就是坏人。如果这样子的话，事情是不是真的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那如果我们只是用道德、命运、因果理解或者传诗悲剧苦难，其实我们可能掉进另外一个坑。
嗯，多少都曾经掉进那个坑，或者现在你还在那个坑里。那么在开始录音的时候呢，我跟珊珊稍微谈到过，我们不要一味的批评比勒达或者以利法他们冷酷无情的评论，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是吗？
嗯，
我们也会有相似的思维模式。你说说你的看法。
就是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觉得他们的朋友都说的挺有道理的，这种想法我们也会对自己说，而且也会教导其他人。
嗯，
真的，
对，你说的对，我们未必会那么冷酷无情的对别人说。
嗯，
对朋友说，
对，
你也说不出口，但是我们心里多少会责备自己，哎，都怪我不好，
对，
都怪我做错，这件事情肯定是因为我得罪神，我现在不知道不代表我没有犯罪。那个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变了味道了，好像变质了，有点像约伯，你觉得神把你当成是敌人箭靶子那样。但就像比勒达那样，我们可以觉得他有些话是有道理的，有些话真的是金科玉律，但不能够套用在约伯的遭遇上面。好像在他的思维模式，神不会丢弃正直的人，神也不会扶助恶人，好像是对的。但谁是正直的人，谁是恶人呢？在这里我们要思考的，千万不要用人间的智慧粗暴地去解读神的工作。神的旨意呢，是人没有办法去测度的，我们也不要随意地拍案定夺。
2025年，我要把150篇都背起来。
150篇，
难度这么高，
小弟兄万分佩服，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可以的。
啊，哈哈，是诗篇第150篇，只有6节经文啦。
啊，
新的一年，
定好读经目标。
新的一年，
认真查考圣经，
有没有达标的信心？
有，必须有。
那么今天我们很快呢看完8章的经文，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第9章，继续看看这几个朋友跟约伯的谈论言论吧。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张晴，
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从痛苦成为黑夜的伴侣，约伯的呼喊响彻天际，失去一切心灵仍不退缩，他的祈祷圣洁，用心真神说，神在天上聆听，允许试炼降临，撒旦的旨意中，信仰如火燃起，朋友的话语无法平息伤痕，越不孤独等待着神的声音，在旋风中他回应我，天地的奇迹无人能测度，即使风雨漫长。